我们要来看比喻和寓言。比喻是从自然界或普通生活当中举出一个比较明白的例子，用以吸引听者的注意力，或者用以说明描述的那一件事或那一个道理，使听到的人能够主动思想、明白或者对比，以至于了解到底他在讲什么。大部分的文学都有比喻这一个文体。广义的比喻分为直接说出来的一个例子，而那个例子是日常生活的。比喻也可以用其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一个情境或者真实发生的事情，然后来作为说明。那比喻最广的就是寓言，那个是说的人他自己发明或者是想象或者是制作一个故事来说明。那为什么需要比喻呢？比喻一定有一个目的，被描述的那个内容是一个比较深的东西，是不容易被人了解的，那我们只好用比喻来说明。通常一个完全没有看过的东西是很难被描绘清楚的。我曾经有一次潜水到十几二十公尺的地方，我看到几种颜色是我没有办法说明的，因为地上看不到这种颜色，我再怎么跟别人描述是亮亮的、黄黄的，可是不是黄色。不，你在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边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为什么讲天国要用比喻呢？天国太难了，我们也没看过，我们也没经验过。但是谁明白呢？基督明白，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他只好用我们所明白的东西来说明，他就用比喻。所以比喻呢，都是用真实的事物人来说明，不是神话，不是杜撰的。到了最广的比喻，就是寓言，就是他编出来的故事，是为了达到说明某一件事情而编出来的故事。比喻通常都是真实的人事物，比如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四五六节那一边讲了三个当代的人都明白的，一个是军中当兵，他们有一定的纪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场上比武。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有重点的，他说要按规矩，比赛当中要有规矩，训练的过程的规矩比比赛的规矩还多的。这个农夫要劳力的，劳力的农夫会先得粮食。基督徒如果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也不好好读书，也不好好工作，也不好好有很好的夫妻关系，也不好好带你的儿女，你可能误会了基督徒的一个形象。那什么是基督徒的形象呢？它不只是举例，而且它会让你产生一个想象。到底什么是一个好基督徒的形象呢？所以一方面比喻都是用真实的人事物，比喻都只是重点拿来相比，不能把每一个细节都拿来比的。如果那个东西每一样都拿来比，都比得过去，都比得适当，那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描述的东西了。那我们何必用比喻呢？用甲来描述乙，一定甲就不是乙，所以它不能完全一样。不仅是实体是这样，观念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哦，那场上比武我们是跟谁比武呢？跟别的人比武吗？还是是跟自己比武吗？我自己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还是跟撒旦比武呢？我们靠着规矩就能够胜过撒旦吗？这个可能已经超过了那个比喻的用意，这每个看法不完全一样。可是你不能把比喻每一点都用在那个被比喻的事情上面。在比喻上面呢，是用属地的人事物，通常是在描述属灵的某些我们不明白的事物或者是真理。当我们解释了那一个比喻的东西，然后那个被比喻的东西我们就稍微有点明白，然后从上下文当中找出这一个比喻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能用比喻来了解，我们不太能够明白。如果一个事情能够讲解清楚，就不需要比喻。说实在的， 耶稣如果不用比喻，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将来天国是怎么样子。耶稣讲了半天，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天国将来终极的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只是有一个，哦，大概是那个样子。无论旧约也好，无论新约也好，描述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讲到什么珠宝，讲到什么门，讲到黄金街、碧玉城，这些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一个让我们想象的？不过新天新地让我们稍微想说那里好的无比。他也提到没有眼泪，没有哭泣，那个描述的状态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点点，可是这个却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把它显明出来。那么比喻到底有多少，大家看法就差距很大了。少的或者严格的，那么比喻的那个数量就少，可是有的人是比较宽的，那个比喻的数量就很多。大致上而言，大家同意的福音书大概有30个比喻，其中路加是最多的。请翻开路加福音第12章16节，圣经明白说耶稣讲出来是用比喻的，讲那无知的财主。41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可见这里有比喻的问题。到了13章第6节，就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这里又看到比喻。这些东西的比喻都是真实生活当中可以碰到的，不是我们假想的。用比喻的目的其实是为当代的人，到现在也为了我们了，让我们明白到底他在讲什么，他在描绘什么。另外一种的比喻是最广泛的比喻了，我们把它说成是预言 allegory。预言有可能是取材自日常实际生活当中的，但也有可能是为了要说明这个不易明白的物件或真理或者抽象的概念，那一个作者自己用创作与想象编的故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或者思想很深的，不是很表面的去类比。作者根据自己的构想或根据要达到的目的去设计或编排或举日常生活的例子，但是是经过巧思的。故事的内容它有包装过，它有个象征性的说法，所以让当时听的人呢，他会明白，哦，他是在讲我哪一方面，他在告诉我我要怎么做。那预言是很特殊的一个文体，我们比较明白的是伊索寓言，是有一个人他写了很多的预言，然后来阐明人类生活或者人心的一个反应，一个想法的。请我们看约翰福音15章，葡萄树与枝子，那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一般在解释圣经的人都认为这是主耶稣讲出来的一个预言，让我们明白天父跟耶稣跟我们的关系。里面大部分的这个故事的编排跟那个说明是已经把这三者的关系说清楚了。预言大概比比喻在细节上面有更多的雷同，因为它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故事，或者用日常生活当中实存的，但是却是经过这一个人的巧思所构想，说，哦，原来这个用来说明这个是这么的清楚。另外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1章33到44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原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儿子。不料原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太丰富了吗？好像意有所指，好像每一个所讲到的人都指的一个对象，说他就是那人。这叫做典型的预言。42节耶稣接下去讲说什么呢？他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就必跌碎，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你看起来他解释是不一样的事情。原来有一个凶恶的缘户，以后耶稣一跳就在解释另外一个场景。如果你上下文整个看下去，你就发现原来耶稣意有所指。当耶稣讲这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是在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可能是耶稣自己创作的，他的目的是要来指责这些人。所以45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哎呀，如果你读这段圣经，觉得真是妙，因为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预言，说一个故事，那让这些人知道他在讲他们，以后他们就生气了。解释比喻，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第一，解释比喻的时候呢，主要是用在基督，用在天国，用在基督徒，用在教会，用在新天新地，用在末日审判。所以当在解释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要想说，这跟基督有什么关系？这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第二，当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我们需要对那个比喻有一些背景的了解，对当代的文化，对当时的历史，对当时的习惯，对当时的风俗有一些明白。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呢，这个比喻就容易被解开来。比如说无花果树结果子的问题，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并没有种无花果，一讲无花果树，当时的人都明白，那个区域的人都明白，可是外面的人并不明白啊。耶稣也说，洗净我们的罪白如羊毛，这个跟当时的情况有关的。那这个比喻我们需要在解释的时候与当代产生一个连结性。那第三，我们要先找到那个比喻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照那个中心思想去解释就好了，太多的衍生不是有那么多的必要。很多的比喻是主耶稣自己讲出来的，所以如果主耶稣有解释，那就照主耶稣的解释就好了。如果耶稣没有解释，那么上下文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范围之内去解释它，因为细节你每一个都比上去，这个有实际的困难。而在比较广义的比喻上面，就是所谓预言上面呢，我们可以比较多的伸缩。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凶恶的缘户的比喻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它更多的伸缩，说哦，这个可能是指谁，这个可能是指谁。虽然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可是我们可以做比较广泛的解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了解读圣经这件事情，因为对我们而言，最真实的就是神的话。我们需要花时间在神的话上面，因为那个不仅存到永恒，也是我们今生来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用祷告的心，很仔细，很安静，找一个时间，没有别人干扰，然后你读圣经。你在读的时候观察，眼到，口到，念出来，心到，仔细想，手到，把它写下来，不是用翻的。在解释当中，我们找到今天可以应用的，然后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从新约读过去的话，大概是叙述文或者是论说文，在里面会出现一些表记，会出现一些预表，会出现一些比喻， 类似这样子特殊文体，你去读旧约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两种特殊的文体，一种是诗歌体，一种是预言。但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好好读圣经，一段一段的读，一段一段的想，一段一段的应用，叫我们整个人能够享受在上帝里面的恩典，好叫我们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享受。